我在想这个彼得啊，使徒彼得啊，他年老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盼望，到底有什么样的希望在他的心里面，让他可以面对一个很艰难的环境，相对来讲也是个在物质上，在物质上比较缺乏的生活，而还能够那么忠心的来传扬主的福音。我读到这段圣经以后，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跟感受。我再说，彼得他年纪大了，他妈妈慢慢大了哈，他妈妈大了。彼得他为什么？他为什么还会那么这个积极？他到底他为什么还会这么积极的在那边传福音？彼得他为什么在相对的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他在生活上面比较缺乏，但是他还能够那样的紧紧的跟随主？为什么在那么痛苦的受逼迫的环境的里面，彼得在他年纪慢慢老迈的时候还是那么的有盼望？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在座的年轻人不是很多哈，我不晓得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到底有什么东西支撑着我们好像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主更加的坚定啊，而且能够面对所有一切所谓的生老病死的残累，而且还能那么积极的能够把我们所得着的，或者彼得把他所得着的耶稣去跟人家分享。我想我今天读了以后呢，大概有这三方面我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一个，我们人是活在时间的里面，所以我们对时间呢，有一天还是一千年，不是吗？但是神是什么呢？神是无始无终的。在神来讲，时间不晓得存不存在，在永恒里面，你说时间存不存在？这个我从前很喜欢这个哲学方面的东西，所以要看很多的书。突然有一天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说在一个无限就是永恒的里面，有一段叫做时间，而我们人就活在这段时间的里面，那这一段到底是固定的呢还是变动的？你们说啊，就是假如无限对不对哈，永恒无限对不对，你没有开头是怎么样不知道，结束怎么样不知道，永远这个观念。但是在这个永恒的里面，有一段有限的时间，我们称它是时间的话，那这一段在永恒的里面，它到底是确定的还是变动的？结果会怎么样？开头是怎么样？好像都是定规。那我们活在里面怎么样呢？我们活在里面，我们只活在这段时间的里面。我们活在时间里面的人，也不能改变那个时间的起头。比如说，时间开始是上帝造的，我们也不能去改变这个事实。我们活在这个时间的里面，这个时间结束的时候，结局是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左右它，是不是这样？那等到我们确定的时候，哎呀，我们人一天天过日子，在上帝没有这个时间观念，所以我们会忍不住，你知道吗？受苦最好今天受完苦，明天就不苦了，有没有？其实，在神来讲，其实你就是你受苦一千年等于受苦一天一样嘛，啊，在神的里面来讲，所以为什么神一开始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其实，在神里面真的是没有时间的，它是永恒的，但是也不可否认。真是有一段时间是人规定让人在其中生活的岁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生下以前，上帝就命定了我们生活的这个年岁，居住的疆界，是不是啊？然后让我们在时间空间的里面生活，所以我们在时间空间里面生活，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喜欢的事，我们也会遭遇到很多我们不喜欢遇到的事。其实真正来讲，当我们认识了这位神的时候，痛苦也没有永远的痛苦，幸福也没有永远的幸福，你们同意吗？在时间里面的幸福不是永远的幸福，在时间里面的痛苦也不是永远的痛苦。为什么主要讲这一段话呢？ 因为当时信耶稣的人在那个环境里面老是被人家欺负。我们今天在美国信耶稣，谁敢欺负我们基督徒啊？好像表面上没有办法欺负我们基督徒，但是若是你生活在一个美国很 liberal 的环境，你有一种很坚定的信仰，人家说你什么，人家说你是保守派什么，人家说你是好像食古不化的人不先进的人，是不是就慢慢我会发现，其实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时间的里面，我们基督徒会有各种不同，不是等次，就是不同层面的受到逼迫，受到痛苦，就别人来对我们的看法，让我们心里面觉得怪怪的，有没有？那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敢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信耶稣的人呢？因为你真的信耶稣，像彼得在那个时代里面，你一信耶稣，跟当时的政治文化习俗完全是相反的嘛，所以当时的人真正用他们的政治力，用他们各方面力量来逼迫这些信耶稣的人。哇，假如你想想看，一群信耶稣人在那一种情况的里面，日子好不好过啊？日子不好过，真的不好过。那不好过怎么办呢？不好过，人有几种反应。一种反应怎么样？说啊，你快快来，你来，我日子就好过了。但是主又不来，大家了解这意思哈？因为主再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天地都要销毁，有没有？一切有形，一切有形的物质的东西，统统都要融化。耶稣最后再来是件蛮可怕的事情，就是说，时间的结束的那一点，对没有在永恒里面来讲，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当一个坏，当一个人欺负我们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虽然没有想到说主啊你快来，至少我们想到主啊你让他暴力快快到，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心态啊，是我们的心态。所以彼得很清楚知道，当时这群信耶稣人，他们在一种蛮逼迫的环境的里面，遭受不是信主的人的歧视、欺压、侮辱，甚至有政治力的怎么样了，让他们下街，里面哈。很大很大痛苦的事情，在那个时候，而彼得知道，彼得知道神的心，知道神的心怎么样呢？知道神的心的这一群被人家欺压的相信主的神的儿女们，一定希望这个受苦日子快快的结束啊！希望主快快来啊！这还是信仰比较坚定的哈、啊。但是常常我们忽略了神另外一方面的心意。我们人是希望逼迫我们的人受到报应，有没有？那神的心是什么？神是希望逼迫我们基督徒的人怎么样啊？能够悔改。哎，这个我们没想过。就今天啊，我们很简单，比如说好讲到小一点了，就夫妻两个吵架，我们怎么希望到底最好希望神站在我这边？你没想过说，其实你的配偶神也是爱他的，对不对？我们人常常只是活在自我感觉的里面，我们为了主受逼迫，哪怕是真的，也千万不要忘记那个逼迫我们的人也是神所爱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的给彼得的看见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彼得他做过什么事你知道吗？彼得做过一些事情，人家来抓耶稣是把刀拔出来把人家来抓人，来抓耶稣的仆人的耳朵都砍下来的。那人假如闪得不快的话，头砍一半的，是不是这样？啊，因为他一闪嘛，才只打到耳朵嘛。他是照着他是很瞄准了他耳朵砍的，还是照着他的头脑砍？你们说？照着头砍，对不对？是不是？彼得是这样一个人呢？还有怎么样呢？他们到这个耶稣带着他们出去，去到撒玛利亚，到一些地方去探访人家的时候，怎么样呢？人家不接待他。啊，他们怎么说？不是，你天上降大火来把这些人他们烧死的。但到彼得老年的时候，他体会了什么？他体会的是，我们虽然在这些外邦人不信主的人的社会里面生活，遭到他们极大的歧视、逼迫，甚至遇害，彼得能够体会， 主是希望他们也能够悔改。为什么彼得有这样一种的责任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彼得经历过他不认主、远离主，而主还等待他悔改。难怪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女人到耶稣的面前流泪，用她的头发在擦她，擦她的脚，帮她洗脚。结果有很多的人怎么样，就说在议论，私下议论说，耶稣假如你知道那个女人是什么人的话，你还让她做这个事吗？结果耶稣讲了一件很稀奇的事，他怎么说呢？一个人最多他的恩典也多，就是他感恩的心也多。你知道吗？今天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就今天在有一些的教堂的里面啊，为什么我们容不下一个软弱的人？因为我们大部分都觉得我们是好人，以至于什么呢？我们容不下那个我们看来相对比较败坏的人，你同意吗？但反过来讲，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真是个很败坏的人，我信主以后，有些人是比较败坏的到教堂里面来，我对他的态度跟有些人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知道神爱他。为什么呢？因为像我这样的人，神都给我机会相信，像他这样的人，神怎么样？神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教堂，大这边美国大部分的教堂都是什么？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环境比较好的人，不是那种下低下层的人。只要在社会上比较低下层的人进到现在一般的这个教堂里面去，怎么样呢？他会感受到一种怎么样呢？他会感受到在你们没给我机会。但是我们常常讲神爱世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其实彼得会有这个体会，是他亲身的经历。不管他多么的这个好像不认主，好像忘记了主对他的恩情，跟随耶稣三年半，到最后人家认出他是跟过耶稣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怎么样的不承认主，但是主还是给他机会。所以彼得他能够知道他是这样一个败坏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要砍人的，是不是这样啊？动不动是要天上加把火来把人烧死的。但是他发现说他这样的光景神都爱他。当时有很多的这个信耶稣人，可能也常常有这个话传到这个我们这个彼得这个弟兄的耳朵里面去，好像受不了这种委屈了，巴不得神真是现在马上来把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对不对？罪人怎么样呢？受到刑罚，有没有？我们被逼迫神的儿女是吧？被接到荣耀里面去，多好啊，有没有？但是主的心是这样吗？主的心不是。主的心讲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些事情没有成就，不是，我不是单言，我乃是宽容。这一个宽容，他是宽容谁啊？乃是宽容谁啊？宽容你们是宽容那些不相信耶稣，逼迫当时信耶稣的人呢，还是宽容那些当时受逼迫的基督徒？你们说，你们读圣经，你们说。亲爱的弟兄啊，那个你们是指那些不信耶稣要灭亡的人呢，还是指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说，信耶稣，我们初中不说是信耶稣的，我们零二一说是不信耶稣的，其实都有。假如说我们只看见说哦，耶稣现在还不来，只是宽容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的话，我们会消极他。假如我们看见说耶稣到现在还没有来，也是宽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的话，我们就会有积极。我不要没跟大家讲过，今天有很多人在那高举到外面去宣教的宣教士，有没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没有一个宣教士是行为爱主完全了他才出去的，他出去宣教的时候顶多装备到怎么样的？有关于圣经的道理懂得比人家多一点，他的生命是什么光景，不见得比你我好，你知道吗？ 他是要到了真正到了去向不信主的人，以不信耶稣的人掌权的地方去传福音，你才会发现我们的生命要受到极大极大的长进。只要你继续传，只要你继续爱主，你的生命就会更新。原来传福音，我再说哈，假如传福音只是为了不信耶稣人的好处，而对我们传福音的人没有好处的话，我告诉你，谁都不会只去做对别人有好的事，你同意吗？而且就算去做也做不久，你同意吗？可以表演给人家看，但是做不久的。人家说大爹，为什么你们到现在？最近我跟大妈正在讲一件事情，说不定我们九月可能就会去，可能就会去试试。就问我们想到一些机会的时候，不是说要去帮助他们，有的时候神要把我们摆到一群需要的人中间去，怎么样呢？是让我们的生命还可以再有一点点的往前走。他宽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宽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在真正传福音的体会了神的心意之后，我们愿意去跟人分享耶稣基督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种生命的成长。不信主的人他没有得到福音，他是要灭亡，但是我们这群信主的人生命不丰盛，活在世界上不像主的样子的话呢，就算主天天来了，我们也是羞羞愧愧的，对不对啊？不好意思见主，有没有？就自己没有准备好嘛。所以这边讲到的宽容，我在想可能双方的意义都有。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是宽容，要知道是神，不是要来，是神来的目的，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要来灭人，那是要来什么？那是要来救人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非常非常的关键。今天有些新朋友啊，其实我十年前1998年的11月，我大概真真实实的离开了，我所谓的就是我1998年11月15号，我记得不错的话，1998年11月15号，我从瓦巴那山上下来，我以后再也没有进到瓦巴那范围去，就那是上帝量给我们一个真正 mission field。一个是 mission work， 一个是宣教和田，一个是宣教工作。我常常讲，你没有进到宣教和田里面去，不管你做不做，通通是宣教。那对上，就在那边过日子也是宣教。但是，假如你没有进到宣教和田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做的事、工作解释成是宣教啊，你了解吗？但你真是进到没有信主的环境里面，就在那边去生活的话，那种生活的本身就是宣教。所以我从那边出来以后呢，以前我在里面，我出来以后，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了，分享的是什么呢？分享的原来我们体会了神。愿意人人怎么样？愿意人人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什么？乃愿人人悔改的这个心意，让我们跟神同心，帮助人愿意悔改，不让他沉沦，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对我们生命有极大的帮助。我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其实我们到这个需要福音地方去传福音啊，其实我们到底是带着一颗敬畏的心、爱主的心，还是带着什么呢？其实我们带着很多我们人里面的把握，对不对啊？我们那些物资啦、啊，我们那些什么爱心啊，这些东西我们去了，对不对？请你说到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到底看中的是什么？别人也很清楚。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大妈洗头的事，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买水管到一个没有自来水的地方啊，都是用竹子把它接来的，多麻烦啊！哦，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我们自己花了钱买水泥，买这个胶管，是不是？然后把这个外面村子外面1公里半以外的地方，把水慢慢慢慢接到自己的家里来用，是不是？哇，水到家里面很开心。
但是没有这么长的管子，哪有这么长的管子啊？都是浇管子，都是最多是五十公尺、一百公尺一捆嘛，对不对？马把它驮上来，以后接，把水接到家，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但是要一般都接的嘛，其实山上也不笨呢，对不对？他们想要用水，对不对？只要一拔，他就可以用水嘛，干嘛去挑水呢？是不是这样？好，你知道，你等到那个日子，你就知道被人家拔水管。就是人家前面任何一个地方拔水管，我们家就停水，因为我们家最后一家，这道理很简单，是不是这样？生不生气啊？生气啊！生气就是忍耐嘛。等到有一天太太洗头的时候，我真是不能忍了，一头泡沫，人家给我拔水管，你要不生气啊？我想去骂他们，对不对？好，我走在路上的时候，陈哥很幽默的，就是在我心里有些问题，在我心里面，我在想，我就很生气的说，哎。这个王某人，这个水是你的吗？哎呦，我说水不是我的，就是我没来以前，这边的水都是山上的嘛，对不对哈？水不是我的，水不是我的，人家这个用水，你这么生气干什么？哎，我说，水管这个把水管做到家，这些全是我的。哦，真的吗？你奉献出来比什么都没有吗？你的钱还不是弟兄姊妹爱我的人奉献的吗？钱是你的吗？钱也不是我的啊，钱不是我的，水也不是我的，就是水管也不是我的，水也不是我的。对不对？我那时候在跟你讲，原来一个人生气了，不一定要冲出去以后的，只要自己不爽就可以发脾气的。我慢慢才认识一个生气的真正的意义，就是我不爽，我不高兴啊，就可以生气的，不一定要有冲突理由的。哎呀，上帝到最后，好，假如你还要去骂人家的话，你回家了不要传福音，不要，不需要传福音，因为你再传人家也不信。我说这个他们不明道理嘛，这跟传福音什么关系呢？以后你再去跟人家讲说，耶稣是你生命里面最宝贝的，耶稣对我们人是最宝贝的，没有人相信。为什么呢？人家只相信水管是最重要的，耶稣比水管还不值钱。弟兄姊妹，你想想，当神把这样的一个意秀在我脑海里的时候，我那个做选择。我做选择怎么样？假如我要继续在这边传福音，还是我就跟他们闹完以后我就走？我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假如我持守继续要传福音，怎么办呢？怎么样才会让人家觉得说耶稣比水管更宝贝呢？啊！上帝给我进入宣教和田很落后的地方，第一课就是真的。你既然要把我给他们白白的给他们。凡是你觉得是你的东西，物质的东西，你都要跟我所爱的人分享。我那时候真的只要冷，我有夹克我就脱下来给他们。为什么呢？我常常有机会下山可以买，他们连下山机会都没有，就算有下山也不一定有钱可以买，是吗？因为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很多东西，要调整我们生命里面许许多多的东西，是吗？这只是第一课物质方面的东西。哎，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人有哈，你到最后跟这个不信耶稣的朋友不往来，对不对？第一个层面就他怎么老是来占我便宜，是吧？其实我们损失的是一些物质的东西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老是觉得不甘愿的时候怎么样？不关心的时候，妈妈就保持距离嘛，不是吗？不是吗？是吗？所以我在这边讲说，主说。我不是当年乃是宽容你们，宽容谁？也讲到是宽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还不够完全，我们的生命还不够丰富，我们爱了主所不爱的东西，我们常常主所爱的我们反而会爱不主，有没有？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我们活在世界上，虽然是个信主的人，我们也是个得救人，但是等到主来的时候，我们会很羞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存在主的面前，我们有的东西都是物质的东西，怎么样？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有大声响起什么？所有有形体的物质的东西都要怎么样？他们都要被烈火消化。那我们还有什么？我们不是赤身肉体羞羞愧愧的去见主吗？啊！今天我们以我们世界上拥有的东西来夸口。对不对？但是问题，爱心有吗？信心有吗？敬虔有吗？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圣洁有吗？ 只要这些东西不是物质的，不是物质的东西，反而可以存到久。凡是有形体的、有物质的东西，怎么样？都怎么样？都要被烈火焚烧、消化。只要去看那个真正的字的话，就变成通通都没有了。哇！重庆科学家一读到这个话，他不相信。啊，什么这个物质不灭定律有没有？物质怎么可能会灭呢？对不对？等到原子弹一爆炸的时候，物质会不灭，物质就会灭。物质变成一种能量的时候，等到这个能量化结束的时候，人呢连物质都没有。但是反过来讲，今天我们生命里面夸耀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生命里面夸耀的就是一些看得见的东西吗？假如是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要背出来扭转。背出扭转怎么呢？背出扭转说，原来这些东西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不能够存留的。那我们怎么想？这对我们生命是不是一种操练？你不信去传福音，你慢慢去看啊。其实身外之物还容易了，我再讲一个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爱我们自己啊，胜过爱这些物质的东西。这个东西你们大家都有体会的。什么叫体会呢？等到我自己生病的时候啊，对不对啊？愿意花所有的钱，只要医生你把我病看好，有没有啊？都那时候物质的东西都舍得给人家了。为什么？因为我很重要的是吧？就爱的啊。OK， 我来跟大家再来讲一讲。这个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我觉得很戏剧化的一些，我去传福音的时候，神给我看的。你知道我们到山上去传道，有的时候蛮辛苦的，特别是我们在我们这个村庄，我们去传道，在这个村里面，大家也爱我们了，是不是啊？我们以这样的东西，我们有的都可以跟你分享，是吧？那时候我的口号真是这样，你们都不来试我，王老师有的就是你们的，除了我太太我保留以外，其他都跟你们分享，真的。但是上帝发现说不，你的东西给人家分享，你自己本身爱你到底爱什么？你看我再讲第二样给你听。那学传道以后，我们村子很快嘛，才只有100多户，200家人家嘛，哈，以后信徒人多了，那神也感动说，哎呀，附近还有个村庄，他们还没有这个听过福音嘛，大部分都没有听过福音。那我们要走山路，一定要走一个钟头山路，他就去到他们那，而且一直上坡了呢。每次我跟大妈两个去的时候，大妈都说：“哇，求主你差遣有年轻的人来，这条山路是走得很吃力啊。”结果没想到，每次年轻人来，我们还要推他，还拉他，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不会走。你知道吗？我们去传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带之前啊，突然有一次下雨天，你知道吗？我们山上走山路，泥土山路，下雨天你怎么爬？很辛苦的，走一步退两步，走三步退两步，到最后只有走了一步，有没有？走了半天，是不是？哎呀，那天下雨，这个敏文他又生病，身体不舒服，对不对？哎呀，我那时候真想不通了，你知道，真想跟上帝请假，你知道吗？上帝啊，这个跟你请假，不去了，这还是爱自己嘛，对不对？一方面也担心太太一个人生病啊，丢在那边干什么？另外一方面我少不了他，我们去遇到都是你们在那边带他们一唱歌，大大小小都开口唱，很开心。然后接下来我就给他们传福音啊，我说他太太不去了，我一个人唱独角戏的这个东西啊。后来说神啊，我就跟主祷，我说主啊，要么就让雨停不下雨了，要么就让你们身体好了可以跟我一起去。他结果上帝都不听啊，你要继续下，太太身体也不好。那这哎，人都有脾气的哈，啊，见不见？人都有脾气，你有什么？你是上帝怎么样？我不去又怎么样？哎、对不对啊？我给你请假，我不去又怎么样？哎，上帝太可爱了。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在一个教室的里面，村子里面大大小小都来了，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有点像彼得一样，我那天就跟他们讲，今天不是第一次，今天是开始，以后不管刮风下雨，老师一定来的，你们不要忘记啊。神就让我想起第一次我讲下的话，你不去，神说你不去，你答应人家的，是不是？有没有电话？像现在美国很方便嘛，一个人心里不爽的打个电话，牧师，我今天心情不舒服，身体不舒服，我今天没办法来了，就是安排主席什么东西就不来了，不是吗？ 很容易，那边也没电话，跑到那边了就传就是了嘛，对不对？讲就是了嘛，对不对？所以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去。这个做人呢，还是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看有的人现在还认真在做事啊，不一定是为主，是为他自己的个性要负责，是个责任，就是这样啊。那天去了，哎呀，去了以后。感谢主，去到那边真是人都他们都来了，哎，我也是，好、啊，又唱啊，又讲啊，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完了以后，好、啊，就开始回来了。你看，走路去一个钟头，吃完晚饭走路去一个钟头，在那边搞完以后，然后还要一个钟头走回来，走回来差不多要十点多钟了，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下雨天碰到一个人，你知道我们在山上啊，走夜路碰到人是很可怕的事。晚上不睡觉还在路上的人都是什么人？好人呢？都是什么人？都是坏人。大家曾经外面混过的，碰到这种情况叫先声夺人，我就吼他，我说是谁这么晚了还在外面？就那个就站在那个地方，他老是是我，他一开口我就知道是我们村子里面一个抽大麻烟的人，抽鸦片的人。因为我去传福音那个村庄还有鸦片卖，我们这个村庄是不准卖鸦片的，我们这个村庄是军管的，抓到就是躲在土洞里，什么叫土洞呢？就是地挖一个洞就把人丢着还丢下去，这样给你关几天，这样就他一讲说是我，老师是我，我就说弟兄和弟，因为我们叫男生都叫弟兄嘛，不是信主了，说弟兄你看雨那么大，路那么难，要信耶稣了，靠着耶稣把鸦片断掉了。那是是是，以后了以后了，那我就让他，他就从我边上过。当这个人从我边上过的时候，神在我里面有很强的意义说，你看这个人，我看他，看他背，这个人从来不向鸦片请假的，你还跟我请假。在传福音的过程里，有的时候我们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喜好，有的时候我们身外之物还舍得拿出去，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个性里面的喜好，我们自己的一切东西，有没有？真的吗？你说为他信耶稣，听过不听过的？要我爬山的，要我走山路的，要我把太太生病把他丢在那边的，是不是这样？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叫我去，要不要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不要？要不要？我慢慢体会。当我们体会耶稣现在还没有再来，把整个世界一切的罪恶，一切的人类的痛苦结束，一个最大的原因，神的心是什么？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乃愿人人都悔改。神不希望我们一直在罪里面，神是希望在罪里面痛苦里面的人有机会可以悔改。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体会这样一个神的心？我们能不能体会？我们能体会的时候，我们在痛苦，我们甚至被不信主的人主宰的环境来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仍然有一个动力，愿意怎么样呢？愿意去跟人家分享主的福音，愿意活在他们的中间。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这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可以让他们，或许他们听见了主的爱，主的救恩，他们愿意悔改。另外一个怎么样呢？就是他们不悔改，怎么样？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也调整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爱我们的主。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所以到现在人家还在会弟兄们啊，你们这样去外面传福音吃不吃亏啊？我说我们占的便宜你们还没占到。你知道今天华人，我们中国人呢、啊、我们华人呢、啊、你不管称他香港人、大陆人、台湾人，我们都是华人，或许我们都是这个汉人，我们用另外一个名词习惯的讲法，就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一直以来都在那边享受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好处，我们很难尝到去传福音的那个好处，你们同意吗？同意吗？ 啊。你说我们是坐在那边听人家讲传福音给我们，我们的福气比较大呢，还是我们去传福音给人家的那一个人的福气更大？你们说啊啊，真的吗？你还常常在我们人性里面觉得有矛盾有冲突的，我们若是靠着主，我们相信主的话，我们真正去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所以我不是骄傲，我说我跟大妈生命里面有的东西，就是因为在体会了神的心，在传福音过程的里面，神加给我，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但是呢，这件事情不能够用政治力，不能用政治去强迫人去传福音，也不能用利益去诱惑人传福音。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心甘情愿体会了，自己愿意去才可以。不然的话，你做不久，被人家逼着去了，对吧？不去不爱主，是不是？所以常常怎么样？常常有很多的聚会，是不是？啊，要奉献宣教士去了，哇，比如说起来一大堆，对不对？因为有压力嘛，这个你也去你也说，我不去说，我没见到我不爱主嘛，这去的时候又怎么样呢？20年以后还是没有去，不是吗？所以我常常讲，不要叫人家举手，把神的心讲清楚以后，真的让神来感动人，人心甘情愿的愿意去，那个时候就做得久，真的做得久，是不是啊？对不对？不需要在这个冷天的地方，大家坐在炕上，对不对？啊，你站起来到前面去，什么保家卫国，是不是？不站起来，下面的炕火越烧越大，烧到屁股上，不得不站起来了。不需要用人为的方法让他们去鼓励人家。但是呢，等到我们自己尝到这个味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跟人家分享。你信不信？你要不要？这是你自己要面对神，我自己面对神的事了。是不是？哎，我们下次再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想到说那个宽容你们的你们当中有一个是我，有一个是你。面对神爱人的心，对我们人性是一种挑战。我再说，有多少人觉得说十字架是蒙福的？有没有？十字架是对我们人性的一种挑战，你同意吗？嗯，连耶稣哎，他都说父啊，若是可行，将这苦杯怎么样？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说，就我们的人性里面说这是吃亏的，但是是神的心意，我们去遵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祝福永远大过人眼中的吃亏，真的。我常常在想啊，假如我这20年不是去太平边界传福音，是在美国的话，我今年60岁，说不定半身不遂，因为我很好吃，到那个地方一堆东西吃，吃的都是我看那个蔬菜，都是你什么啊？说不定我这20年是在美国文明城市里面，我可能今天已经道德败坏，经不起引诱，有可能的，你相信吗？嗯。但是，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等到在物质缺乏的环境里面，让我们又体会神的心，到最后我们思想，我们心智里面有个东西，不是以人看得见的物质成为一种，这个追求。反而追求主能够存到永久的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生命里面追求。这讲到第一点，为什么这个彼得到了老年的时候，他还会那样的忠心的积极的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因为他知道传福音原是与我们有益的。保罗也是，他费财费力要把主的福音带到各地各方。保罗生命里面的丰富有没有？我们这个沃纳团契上个礼拜五还在查哥林多前书11章12章13章有没有？ 因为你看到保罗这样遭遇，我没有遭遇啊。今天有人把保罗神学讲得朗朗上口，对不对？你只要问他保罗遭遇的，你会遭遇，他不要，那你讲的对你什么益处？是不是啊？他变成这样，其实保罗所遭遇的一切，在传福音里面所遭遇的一切，成就了，带给了保罗生命里面这么的丰富。大家能了解，主今天还不来，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宽容你，当然更是宽容那些还不愿意悔改的人。OK， 第二个我要讲的，第二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当时的信徒，在一个相对来讲物质比较缺乏的环境的里面，他们还能够持守得住？但是彼得又怕他们持守不住，所以写了彼得后书给他们。我记得今天彼得后书还要写给许许多多在国内很爱主，但是现在国内经济环境越来越开放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呢？仍然让我们看重，其实物质眼睛看得见的物质的东西，不是存到永远。假如这一点没有看见，就一个就是说，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还要继续传福音是对我们生命有益处，我们不可能一直去委身于神的大使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没有看见物质是暂时的，哪一个人不会去追求眼睛看得见的舒适享福呢？在那样的一种环境的里面，有没有信了主可能什么机会都没有，对不对？人家可能排挤你，哦，是个信耶稣的，我们就不要你，是不是这样欺负你，对不对？那为什么当时的这群信徒，他们在物质上是穷乏的，而他们还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彼得就跟他们讲，原来看得见的东西怎么样，有一天都要过去。今天早上大家没感觉，今天早上7:10到15分也是地震了，动一下，真的，因为我们在城里坐的地方动一下，结果我们的姐妹 Mary 不是了，她说上面有人走了，她说上面有人走了。结果呢，结果后来她的女儿下来了，她说哎呀，我那时候正在想到底是要在睡衣外面再罩一件衣服呢，还是怎么样。她说后来想管她，所以继续睡。大家有没有想过，等到有一天真是150年要在加州发生的大地震就发生在这一带的话，所有我们一切眼睛看见的东西虽然都没有什么消化或者消失，通通都摊平在地上的时候，你的心怎么想？哎，你妹妹看那个豆腐渣学校是四川赈灾，有没有学校倒下来以后钢筋都看不见，有没有啊？这些房子听说现在在调查，你怎么想？等到有一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一生所努力的东西都在地上摊平了，你怎么想？你对他哭都没有用，我告诉你，是不是啊？更何况到那一天怎么样呢？彼得怎么看？到那一天你看得见的东西，啪下早上变成一个能量，啪下像个电灯一样，啪一亮，这个假如说啊，这个房子所有的物质，你怎么想？弟兄姊妹，你怎么想？你真正想得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还活在世界上面的日子，我们就不会再以只以眼睛看得见的东西成为我们追求的方向。你同意吗？不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人呢、啊，你不知道，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呢、啊，他真是感觉好像他爱得着的东西，我们都爱得着，卖的就是这样。很有意思的，就你这么再好的东西，你反正只要是眼睛看得见的东西，这些东西，这物质的东西，就是，我们用三三法解决，爱不着，再好我爱不着，就这、是、意思了嘛？那怪不怪？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件事情到北美来哈、啊，就必须要讲的，但在山上根本不需要讲，因为山上人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就是房子烧把火，呼烧掉了，他也不在乎。为什么呢？过几天上山又砍砍草啊，边边什么又砍砍竹子啊，边边围墙啊，到时候人们交交村子里面，大家房子盖起来了，他一点都有什么关系啊？但是真的，我们在北美，等到有一天，我们一生耗尽的岁月，换到了一些物质的东西，突然一下子没有了，你怎么想？再反过来讲，就是它现在还存在，又不能满足我们的心。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彼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有没有一种这个什么叫什么？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这味道有没有？一点都没有这种味道。但是还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他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但是彼得一点点这个味道都没有，他说出一个事实：到有一天，所有物质有形体的东西都要消化。消化的意思就是没有。你怎么想？怎么想？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有一种叫什么呢？恨物质情，就是什么什么反伤情节，你也不需要去反伤情节，意思就知道了这件事情，我做生意的还是好好做生意，我做工作的好好做工作，只是不是把重点得失，只是摆在这些看得见的物质上面。我们人活在世界上都是这样，我本来是一个看得见的人，是不是这样？所以我需要一些看得见的物质的东西，来让我这个物质的身体怎么样能够继续的活下去。但是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吗？啊，我们人还有很多层面需要嘛。但今天你会发现，人大部分把所有的精神时间都换取了可以生活的这一点，就是不是100%也至少也是80%吧？有没有？啊，有没有？但假如有一天你只需要用你10%的时间，你就可以生活了，另外你90%岁月你要干嘛？你没想过马上就要退休了，大家啊，等到一天退休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不需要为生活忙的时候反而不晓得要干什么，这就是人生的可贵。为什么呢？做了一辈子的工作，只是换得了活下去的这个材料，到最后就把人活着的目标统统都消耗了，都失去了。但是彼得没有，他很清楚看见，他说：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你不要觉得今天没有得着有痛苦，也不要觉得今天比人家少你觉得难为情抬不起头，这些东西都要过去。哎呀，我们有这样一个真正的认识的时候怎么样呢？有感谢主，没有怎么样？没有也感谢主。我常常说的，活下去不那么难，活得平安喜乐自在，这才是不容易的，有没有？享受等于幸福吗？你们说，梁大哥，享受等于幸福吗？啊，朱伯伯，享受等于幸福吗？啊，不等于嘛？那就假如享受不等于幸福的话，那什么才是幸福呢？身心灵都得到满足，这才是一个幸福嘛，不是吗？但是我们只有身体的感官欲望满足了以后，有幸福吗？没有嘛，心里还是空虚的嘛。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跟那一群在当时环境里面比较物质比较差比较在人家后面比不上人家的这些人怎么样呢？怎么样？彼得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因为有一天这些东西通通都要化为乌有。第三个，我要讲第三个，为什么在这样逼迫的环境的里面，那么痛苦的环境的里面，他们仍然靠着主能够站立下去呢？为什么呢？但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预备起。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在其中。他有个什么盼望？今天这个环境对当时这一群亲爱的弟兄们来讲，是一个受逼迫，是一个好像对他们来讲有很大的辖制、打压的这样一个环境。他们为什么还能继续信主呢？因为他们有个什么盼望？他们心中有个什么盼望？神有个应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的里面， 望。他这个盼望什么？他这个盼望不是现在的逼迫，他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不是虚空楼，不是空中楼阁，这个盼望是耶稣基督在离开他们升天的时候亲口应许他们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还要再来怎么样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信我的人也在哪里。这是耶稣亲口讲的话。而且耶稣升天走了以后怎么样了？大家还在抬头看，耶稣越来越不见了，怎么样？在那边心里很难过。天使怎么说了？你们心里这样难过，你们的主怎么样去？有一天还要怎么样再来？到底是空中楼阁呢，还是真的主的应许？有一天我们要在新天新地的里面跟主永远同在，这是不是这个盼望啊？我告诉大家，一个不信耶稣搞革命的人都有这种盼望的。我今天要革命，再苦再流血再要死，他有一个这种叫空中楼阁的盼望。怎么样？等到我只要革命成功了怎么样，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但是成不成功还不知道呢，但至少是他一个真实的盼望，都会带来这么大的力量。更何况有新天新地，有义在居住在其中，有神住着。到那个时候月亮的光太阳的光都不重要了。为什么？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是我们的主亲口应许的，我们信不信？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再有苦难，我们信主，在世界上再会遭遇什么不是的。大家不要以为跑到美，不要大家以为跑到美国来了哦，以后信仰上没有逼迫哦。啊，今天加州这个同性恋结婚合法，对不对？以后所有同性恋的人，美国统统跑到加州来，你们是怎么过？你们讲给我听。你好，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很可怕。啊，你怎么想？啊，跑在路上，因为别的州还没合法嘛，加州合法了呗。跑到网络上看到男的抱着男的，女的抱着女的，大家在那边公园里面散步。你要不要搬家？搬去哪里？其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的世界的里面生活，假如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才是最美丽的，我们怎么会羡慕那个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我这个人头脑很简单，什么叫很简单？我的逻辑也很简单。 OK， 主啊，你既然给我这样一个事情，我真的觉得对，那怎么样呢？哎，我就慢慢这个就接受了。我说好，就这样。这个我好几次跟弟兄姊妹，我也没讲过这样的问题啊。嗯，大家听一下。这个大家总觉得美国现在是地上的天堂吗？是不是这样？你们同不同意？这个没有说，这也不犯罪，这个感觉讲感觉话怎么？哎呀，美国是天，这地上的天堂很好，真的，我也觉得真的也不算差。我有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面，我没有想通呢。在这里，假如问大家，这个耶稣造了这个伊甸园，对不对？亚当夏娃活的伊甸园，好呢，还是美国好？你知道？啊？
没去过
一点，就想都没用，想的嘛，不然那没有办法了。我们这个，今天我只有这样。当我在想，哎，到底是伊甸园比较好呢，还是美国比较好呢？我是说，没有罪的时候呢都好，一有罪的时候呢都不好。OK 啊，把这个问题再撇开，那我们先讲，到底伊甸园好呢，还是这个美国好呢？我有个很简单的，我讲给你们听啊。人手所造的，上帝能不能做？可以做，对不对？神所能做的，人能不能做？不能做。那么好，美国这个社会是人造出来的呢，还是神造的？ 人造出来的。假如美国真是那么好的话，上帝造伊甸园为什么啪一造就造成像美国这样，这不是很好吗？何必还要给我们人进步了那么几千年才搞得这个样子呢？所以我慢慢得出个结论，我活在神所造的环境里面，对我的身心灵一定是好有好处。我活在人手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对我身心灵一定不好，健康一定不好，至少别的不行，你同意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你同意吗？而且这是真的，不是讲给你们听的嘞。你说等到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在美国活还在回去那边，我们要回去那边呢，阿明是不是？你们从来没有讲过想要离开我，他只是讲过好了，弟兄，你给我先回泰国了，你就留在美国办你的工作吧。他只有这样的感觉，他说他先回去，就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是真的体会到了，对我们的身心灵真的健康美好。但是神不要我们反物质，神要我们很留心，不要只是活在人手所造的觉得好的我们觉得舒适享福的环境的里面，不，神所造神所安排的一定更好，我们相信吗？神应许，照着他应许的，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的里面，让当时那一群环境里面受极大逼迫神的儿女，他怎么样，他还有信心还有盼望，能够继续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为主做见证，不看重物质的东西，继续的在那个地方体会了神的心意，能够不愿知道神是不愿意让一个人沉沦，知道说神的心意呢是愿意每一个人都会悔改，他们还在那个地方为着这样的一种情况在世界上生活。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至少彼得今天借着他当时圣灵感动他的，他写下了这封信给当时的信耶稣的人，有没有透过时空今天像我们在座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人来说出神的心？我们在美国是比较容易迷失自己的，但是神的话常常提醒我们，不，我们在神的手中是有极大极大可以满足神心意的一个神的器皿。但是真的要记得，有神的应许，真有新天新地，神成为我们的义，陪伴我们永永远远。第二个，物质都是暂时的。第三个，主今天没有来，主不但爱我们信主的人，主也爱那些还没有悔改的人。真的让我们记得这三点，我相信这一段的圣经就会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孩子初初的好像体会了那么一点点彼得当时为什么要跟当时信耶稣的亲爱的弟兄们来写这一封信里面讲的这段话。主，其实我们今天又何尝不是呢？主，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比较少数说是信耶稣的人，我们周围还有很多同侪的压力，我们还有很多眼睛看得见东西的迷惑，有的时候就挡住了我们，好像让我们不是不晓得是故意呢还是选择性的，就忘记了你是不愿意人沉沦，你乃是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的这样的一个爱人的心意呢。主啊，求主你施恩。主，我不是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但是主，若是你给我们看见了，好了，我们再一次的来调整我们生活中间的优先的次序跟轻重缓急的次序，说让我们真实生活安排的合一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身心灵都有主你自己的赐福，让我们真的不只是享受物质里面的享受，让我们乃是真是有一种真正的幸福跟恩典是属天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谢谢赞美主，愿主你向我们施恩，给我们极大的能力，给我们极大的爱心，主啊，跟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心肠连结。谢谢赞美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